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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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天讲了这个道声闻，什么叫声闻？好，那所以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应该是声闻，声闻根性啊，落入行机的。当然，如果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又有点问题？其实也有问题。如果我们也同样遵循了这个法则来看呢，声闻，您是属于哪种根性？我们在佛法里面有分什么根性？声闻种性、菩萨种性，还有什么不定种性，还有凡夫种性的这些都有。可是这个种性，是不是该这样定说？我们还是只能多分的说，啊。乃至你现在，我要说你是哪一种种性，很难说。也许你现在的因缘来说理解的，可能只是声闻，甚至我想，都还是凡夫人天的想法。可是，是不是就因此就定为你就是无我幻转？不会这样的。佛教基本上对种性说啊，很多地方经常讲说。你是哪一种根性？哪一种根性？这种说法，如果以正常，我希望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思维哈，虽然我们不落入口头禅，也不会经常拿这个来玩来笑啊。不过就是说，你要养成一个很正确的知见。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场合里面谈到啊，这是什么种性，这是什么种性？你在听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什么？方便说，为什么人我都不可得了，怎么会有什么种性可说？是不是？那你把我定什么种性，那是不是就永远定在那里了？那种性这个种性这个特定的定位啊，是这样的一个自信，你这该属于这样的自信是定在你身心的哪一个点处，才能定说我是属于凡夫种性，我是属于这个声闻种性。所以你看，在这个看法是在唯识里面都会有提到。所以这样一提出来，你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你就要讲说啊，这个讲法是依世俗地而安立的。我们在听很多法的时候啊，在论定很多东西啊，我们不用去跟人家辩驳，也不用去吹毛求疵的对每件事情去加以解释。可是你要知道，世间人在讲这种话，第一个是不正见。那如果在佛法呢，那是方便说。那不管如何，你应该看清楚，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是在讲说，凡事就你现在啊，就你现在，如果你是依循着有形有机，原一个外在有为的法认定为自信啊，不管是苦集灭道，那我们现在是讲道地的，你认为你所修的道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必须要怎么修啊？必须要这样，37道品一一修。这里面有七觉之八正道，乃至是这个五根五力，然后就把这个37道品才开始在讲，一个一个讲。可是你注意看，37道品分下来大概就10或11个而已 很多都是相通的。甚至我们来讲八正道，我希望如果你因为如果你不把你这个佛法的原则打开来啊，佛法听到最后会成了你的冤仇啊，佛法会成了障碍你的一些束缚啊。它本来是要是一艘船要从此岸到彼岸的一个渡你到彼岸的一个工具啊，结果这艘船竟然你抓着不放，甚至因此而沉溺了。那我们讲八正道，请问一下正见正思维前面两个怎么分，能不能分开来？我现在在修正见，我现在是建立正见，然后正思维这条道一条线一切开，前面为正见，后头为正思维，正命正业正精进，正精进怎么谈？正精进就在一切处精进啊，那还有说专修精进，无缘无故在那里乱跑，我很精进，那做什么？没有，那要去哪里归入到哪？可是精进就是一直做哈，无聊。你精进个什么？精进修正见嘛，正思维嘛，正命正业嘛，正语嘛，是那正精进属于哪里？很多人就在里面分嘛。它只是一个德相，告诉你一个方向啊。请问，那正见又是什么？你能不能拿出一个什么叫正见的东西？小孩子小学六年级的正见，跟初中、国中的正见，然后高中的正见、大学的正见，每一个条件要求不同啊。正见就是正确的知见，就这样而已。那佛法有一个准则，总则精神，可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会开演出不同的认知嘛。所以你我就讲过四圣谛，其实所以很多人叫以讹传讹嘛，就声闻法、声闻忍修四圣谛。四圣谛为什么只有声闻忍修？我一看就不对啊，苦，菩萨不断苦嘛，苦啊，苦集灭道就是一个原则而已嘛。八正道就是修行的次第，那八正道在哪里？八正道就是苦集灭道里面的道嘛，对不对？三十七道品就那个道，那里面五根五力，五根五力都一样嘛，五根心净念定慧五根嘛，那五力又有根生力嘛，那你要那根然后那力，那根跟力之间差在哪里？请问我们现在树的根啊，没有力怎么会有根？就算它还没萌芽出来开始在扎根的时候，根就是力嘛，只是这时候我们要讲它力，毕竟它还以根为多分嘛，因为主位置在根嘛，主要形象在根。所以我们现在转个念头，十二缘起，无名行色名色六路触受爱起有，那请问无名完了才行，行就是昏位缘起的讲话，无名就是我们入胎前的一个状态，然后行了一个投胎的意识，行是昏哥，请问你无名走到行的时候还没有无名？当然有无名啊，那无名到了四有没有无名？有啊，名色六路触受爱有，每个阶段有没有无名？有啊，有没有四？有啊，有行？有啊。所以如果又把十二缘起这样切开，不用人家讲，你不用去看经典，你再看就是哦，我知道它是方便接配合了人生的那种诞生的那种生死现象，把它勉强了，把它配搭上去，这样啊分割来看，实际上不应该这样看的。如果你有证件的话，你马上就知道，不用再看其他的注解了，对不对？我们向来习惯就是把十二缘起分成二重三世因果，也可以啊，我知道你的用意啊，可是我知道绝对不是这样讲啊，绝对不是这样。它有刹那缘起、掩护缘起就是牵叫这个业力的牵引，可以啊涉及到啊。就是他强调的是他那一份业力的辗转流转的力量，好，那一刹那缘起就是说一刹那之间就有十二缘起，他绝对不是就分位 一段一段，这一段是这一段以这一段为主。以为了我们像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其实你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如果在这个寺院你是出家人，如果在政府来讲，你叫做公民、国民，就这样而已。他不管你出不出家了，因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对出家人有特别限制的东西嘛。你遵守的是佛教的戒律，站在法律面前，他没有认为说出家人跟在家人有特别的法律区别，没有嘛。所以在法律面前，你就是一个国民而已啊，他不跟你考虑嘛。那在我们这里面前，你就是出家人嘛。那你是什么？那看角色而生嘛。那这时候，因为你主要身份是出家人，我就不探讨你那个其他的角色。可是并不表示你没有。今天你回家，你还是你家人的孩子啊，你父母的孩子啊，就是这样吗？可是在这里我们不谈嘛，在这里因为因缘所角色的扮演，你现在是以出家人为角色嘛，是，所以并不身份的特定没有啊，它是依条件在转换的。所以你看，在佛法在定位每一个叫布施、持戒啊，六度能分吗？我现在专做布施，有些地方可分，有些地方不分，那个你可以决然完全分开。你要是决然分开，就必须要把某一个东西的自信挖出来，这个东西确定出来，才明显可以切开，你知道吗？你要能把它分出彼此很清楚，那必定把这个东西找出它的自信出来，自体性不共于别人的独特自己的特性能确定出来，你才可以跟它完全切割了。可是你对世界像很多佛法世间法，你能完全切割吗？实际上那是你有，所以我们人啊，经常是世间啊，本来是一合合相，金刚经所说，可是众生经常依自己的妄想之见，将分割了，将很多东西分割了彼此，就我相、人相、众生相。那不但对世间如此，连佛法也这样区隔，藏教啦、显教啦，谁跟你这么显那么多的？显教是什么？那密教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拿各宗各派，然后再分别。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去找出界限，这一宗跟那一宗是完全这样可以一条线拉开的。主分主要的特色有，可是如果你要细看的话，根本找不出那一条界限的，是哦，就是说我今天扮演我修的净土法门，你不用修戒定慧啊，你不用修戒定慧，对不对？那你想天台，你看哦，我们讲天台宗，我是天台宗。讲到最后还不是般若，还不是会通到其他经典，只是它有一个特色的地方。这个特色的地方其实是好像就是说，同样是水，那我把它结冰了，冰、蒸汽、水，可是本质呢，没办法去分。好，你看这一浪出来，哇，这个大浪好漂亮啊！这个小浪，那分这个彼此在分浪，各有差别。可是原来身体都连在一块的，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要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佛法，这个佛法的真实道理，你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在判断一些佛法之见，你就比较有个准。或者你看我们很多看法啊，经典怎么说，人怎么说，就这样抓着看，可是它真实意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拿人以他的妄想心、凡夫心来解说佛法，因此就分宗分派，好，就产生了彼此对立，乃至佛法之见成为束缚你的一个障碍，不是啊？我们把一些很多虚谬的观念啊，就你看啊，人因为有所执才创造了宗教，宗教本来不存在，对不对？一切的演变，一切的创造，都是在佛法里面是为了要行教化之方便，才铺设出来的。 没有必然如何了，没有一个必然如何的。那为什么对有些东西说，哎，你若如此，必然如何？那是为什么讲这个必然？我们不然讲说，也有讲说定业不可转嘛，那也是推测时。怎么讲呢？定业不可转，是因为我看你的业力，看你的心态，看因缘成熟，以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超越，也就是说在几率上的极高，也有看出你没那种气魄，就是说你平常就没那个气魄，所以照理讲现在这种一股力量来，你必因此而折伤你的生命，就这样。可是有没有一定？在佛法里面看到很多必然如何突然改变的，我们就讲就是感应。那为什么感应？就因缘成熟了，只要有适当的力量介入，因缘成熟了，或是你内心改变了，因缘成熟了就改变了。所以必然是对什么心智弱的人讲的，就愚痴的人来讲的，习性重的人来讲的，没有机缘接触到真实的知见，整个扭转开来的人讲的，是这样。所以佛法里面，因为你要讲必然，必然一定是这个东西有自信，就是说它不受任何动摇的。可是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因缘生起，怎么会有必然的这种事情？只是说就它来讲，这个因缘虽然无自信，可是因缘已经成熟了，以他的力量很难有其他的因素介入去改变他，哎，他只好接受这个果报出来。否则的话，你要讲必然都不可能的。你这做任何区别，你为什么我们要讲两边见？两边见其实两边不一定要用语词说大小这样，凡是你产生的比如说有跟无，或者甚至在佛法里面，我在逻辑里面讲我。非我，这是一个最大的分类。我就是我，除此之外的叫做非我，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只要定一个法，说是他，因此其他的就不是他，对不对？在逻辑上，我们今天放个逻辑圈圈，这个叫做我，其他的这叫做非我，就二分法嘛。所以我们讲大小，其实还不叫是严格，在逻辑上大小还不叫完整的二分法呢。大小里面还有中，还有会大会小的，对，是不是？我们现在人类能分为比丘尼嘛，还有普通人呢。可是我们可以怎么分？把它分成二分法，就是比丘跟非比丘。那非比丘在多少？凡是比丘之外的，不管是男女啦，比丘在家出家，所有一切的不是比丘的叫做非比丘，这就是完整的二分法了。那我们真正的讲的就是说，不管是世间怎么分，反正你要定一个东西啊，要从此分彼，由彼分此，都是彼此彼此。彼此彼此的意思就是会得它存在，它能存在。既然你的存在必须要靠它存在，你的存在就不是自己存在的。好，那你如果要确认你完全存在，你就必须不靠任何东西独立存在，可是找不到。所以不管是佛法、世间法，找不到自信的东西，一概没有自，不能把它切割。那一切的切割，一切硬好强化很果断的把它切开来，纯粹都是为了方便。所以我们讲声闻者非声闻也，所以讲啊，出国非出国，二国非二国，三国非三国，罗汉非罗汉，乃至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切法的说法，诸经共同的看法。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个才懂这个，讲到这里才懂，可是在你现实当中你却辨别不来。所以我就讲我们其实你看你正因为你都无所知，你就相对敏感。 你不用刻意去敏感，你刻意去敏感的话，那不敏感，为什么？因为你有所知。所以当你的知见在讲到哪里，你如果已经在这个知见上加上色彩，就是色彩了，加一点滴就很大了，就如须弥山了。没有，我才动那一小念，如须弥山。为什么？本无有处，你多那一点，那整个是山河大地都在动摇的。那一点点，一点点是因为你知很大，所以你不在乎一点点。那对全然都无所知的那一点点，好大好大好大。所以为什么我们相对，因为你能掌握佛法的根本，你在判断佛法的真假，乃在世间的一些脉动，你对你来讲就有一些更我们不是说要预测未来，这个我们没有能力，除非有神通。可是我讲在知见上的对错，我讲的是知见对错而已，你就会感觉这样的说法有偏，这样的态度有偏，这样的作为有偏，这样的理论看一边。那理论的圆满怎么样我不清楚，可是这明显指一边，就是这样。所以声闻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因为了解佛法从声闻转菩萨，或是说你虽然有菩萨根性，可是你的知见未闻，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就是不成为种性。所以种性就是稳定的意思了。所以你要知道当佛法在讲种性的时候，就性，我们那个性不是我们就是那个性别的性，不是就是姓名的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你姓什么那就是你哪一类。所以种性基本上就是说你对那一份的东西稳定，没有固定叫稳定。所以佛法里面谈很多东西就是一时稳定，某些因缘稳定，但没有说不变的。没有不变，为什么？没有自信怎么会有不变？唯有一切法空性才叫不变，除此之外都变。那空性是什么？空性是讲诸法，又没有我有一个空性。空性为什么不变？空性没有什么空性空性就是在否定的一切的那个空性嘛。空性有没有变？我就否定你，我只是一个说明，我有什么空义空故无常亦不可得。所以只是这种概念，这个智慧不变而已因为这个智慧不落生灭，怎么会有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掌握。你如果清楚了，在做一切抉择，对你来讲这是莫大的方便。所以讲种性不过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个性，我为什么我以前会讲，你们如果听我的录音带讲，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个性，我们多重双重，不是双重人格，我是多重人格，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还是无量重。那现在呢，现在以某一重某一个个性为主流，偏向这一方面，可是你是不是真的就这样个性？不确定。你们找到一个人个性始终不变的，如果一个人个性始终不变的，那一个人是没个性，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向来很暴躁，暴躁也要从没暴躁到暴躁啊，你知道吗？那一般整天都一直暴躁的那个，你也不要理他，那也没什么好暴躁，那当作疯子而已。你们看到一个二六十中都在暴躁的人你就把他关起来就好了，反正我也不在乎了。暴躁一定是不来没暴躁，突然很快就暴躁，那至少就算很快，那你刚才没暴躁吧，是吧？也就是说他曾经是没有，那没有而有，有了没有，没了有，就是这样。所以尽管他很容易暴躁，问题暴躁不是恒常性嘛，你们听懂？所以稍微细看，那个性是人的个性能不能改？可以改。不好不好改，不好改。为什么？ 因为他的暴躁容易引申，他的习性一直引申那个，他不能接受，所以这就像一个串习啊，哦，这个瀑布啊一流下来很难再回流了，那除非怎么样倒开啊，哦，断流啊或倒开 啊，所以知道可以变，那就要用什么方法变啊？恰如其分，不要让最好的方法就是让 源头一直流出来的妄想流把它折断，啊，你不要硬要把水嘛 往回倒灌，你不截它的流，也就是说让它那个烦恼习气的串习停掉或是减少，这样吗，啊，那 流到那个干了，所以很多修行的理由理论也都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不管是在禅定啊、戒定慧，你包括慧学也是这样，慧学是无常法，心里跟你讲说嗯，诸恶莫作，再跟你讲众善奉行，再跟你讲十尽其意，一层一层还，对不对，那所以有，哦，天台有二重七重二地，到耳地不是两个吗，你就七变十四个，那我告诉你，如果再指我再加一个，等着你指，你再指我就加，嗯，大不了再把你拉回头，像像抗生素一样，吃到最后吃回万古霉素，最早的到最后万古霉素没有再创新的，反正新新旧旧旧旧新新都无妨啦，有用就好，是，所以这里面很多的我们，你看我们包括慧学，你可以，你如果掌握这一点，你来看到很多在建立佛法之间的人是不是有很多错谬的地方，把佛法的名相死板板的安立的一框一框一框一框的，在讲菩萨法的时候竟然用声闻态度，你现在听懂吗，讲菩萨法的时候竟然用声闻态度，把菩萨法那种笼统讲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落入行机的，落入次第，那虽然有次第，你心中知道次第是方便施舍实无次第，这时候还可以，可是你明明把每一个法次第次第的放，而且坚持不舍，认为必然如此如此，那就是用声闻法声闻态度讲菩萨法，甚至乃是用人天的态度讲菩萨话，跟菩萨话无关的，是吧，好，佛为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唯法可得，唯行可修，只是无上道，只是真如佛，好，你看这是直说了，哦，你看，哦，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无无无，然后呢，是是是是，所以说无也不该，无也无没，无那个没有的，是也是那个不是的东西，你有没有听到？无无什么？无那个本来无的呢？那是呢？是那个也本来是那个本来就是的，那是是什么？是有别举一法可是。那这一个事就变前面那个无打掉了，是不是，所以佛法在讲事的时候经常在讲什么，讲事什么是什么，你就要看清楚这个事一定是站在无上来谈的，所以这个事有没有具体点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如果他这样指点点出来说就是这样，有形有状有大有小，有什么这个就是在哪个角落的，凡是他这样说你就可以走人了，知道吧，哪个道场如果再这样动不动这样讲，方便说还可以，如果经常都以这个为第一义的话，你一听到就可以把话关关，半夜就溜不要等半夜了，有空就溜了啦，为什么，那个会震到，是不是，所以以前人家在谈什么感应，有没有感应，感应呢，一定要因缘和合感应，啊，如果时有感应那就有问题了，啊，所以 我看病我不喜欢医生 把医看得像神放下去绝对好，呵呵，听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就退一半因为大家脑筋已经不清楚，因为真懂医的人不会这样讲话， 因为他知道病太多类，有些病可医，有些不可医，有些要长医，有些要短医，啊，有些这个医要配合哪些医啊？有时候应该怎么样？没有必然的，再怎么高明的医生，没有那么必然的。讲话只要讲出来，我就知道这个人对医的起码观念都没有，所以我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一定如此，是不是？所以只要动不动开口跟我讲绝对绝对的话，我就绝对跑得很快，因为没有那种道理，是不是？我就算不学，我没有学医的那种什么经验，可是我们知道从佛法的缘起道理，我们不会认为你今天我有什么病你没有医好，我不认为你就医术不高明，没有把你医好不一定医术不高明，你因为你该死了，就这样而已，时候到了，或是说他医生知道，也就是说病是这样的因缘成，可是没这个药，或是说有病有药你吃不了，太多因缘了，不是医生可以 一手掌握住的。这一个高明的医生他了解这个道理，不要讲缘起了，他了解到的道理，所以他不会狂妄的认为怎么样一定如何，呵呵，除非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或是为了增强你的信心，可以的，我知道，可是你心里要明白就是了。 好，所以此事无上道，此事真如佛，那真如佛就是什么？就是本来佛，那本来佛是不可得，所以你要知道活着你要注意哦，始终对理我活，不要忘了活的真实意是什么，活的本质意是什么，佛是抉择嘛，所以谈佛不管是活在那里，是我们心外之佛还是自心的佛，离开的觉啊，都不叫佛。所以你在认定佛，如果把佛不管佛是什么形象，是木雕的、石雕的，或是什么佛、什么佛都可以，千万不要离开，它是一个抉择。他觉得，那他既然是觉者，觉什么就不要忘了。所以现在的人很喜欢在火里面比大比小，这个火功德大，这个火功德小，有没有这种大小？有啊，因为你心有大小，所以看出来大小。因为容器有大小，虚空就跟着你大小，否则虚空哪有大小啊？对不对？所以呢，念弥勒佛，哇，这个超几一百多亿，多少亿劫？哦，有的九十亿劫，有的八十亿劫，哇，大概怎么掉咖呢？是不是？我最喜欢这样论了，哦，就是多感应。我就说，如果你要计较那么多火，干脆就念火一句就好了，所有的火都在里面，过去、现在、未来，什么火都在火这一支。以及念阿弥陀佛四个字都还要比大小，念弥勒佛又那么比大小，干脆就念佛一字什么都报，这是最起码的那简单的分类学，世间人就懂得界门纲目科属种。我再分种麻烦，我就干脆从界就开始分，动物界全包，对，你要分什么佛，你要分哪个佛功德大，我干脆念一字佛。可是一念一字佛是怎么念佛？原来佛那一字又不绝，唯有绝就好了，不需要念，不是吗？所以俺做行李的做书单快点要计较，较量东较量西，你知道为什么较量功德？因众生心而较量功德，对不对？有没有差别？有啊，因为你有差别就有差别。有没有药？因为你有病，所以这个药就有用。对一个没病的，你拿药给他干什么？你拿给他，我这好药浪费掉，因为我不需要啊。对，众生有病，我有病啊。众生有众生有种种病，我说种种药啊。众生若没病，我也不给任何药啊，我也不说种一切法，是不是？所以。谈活这一句不忘他的觉，那觉什么？既然到最后总结是觉这个法，那为什么不直下去觉它？何必要绕那一圈？ 是不是？所以我在想，我们会不会，你与其在那里计较说哪个火哪个火功德大，那你会不会跟他念那一字火？那如果还要念一字火，火还是有因呢，啊，嘴巴舌头都要动啊，与其这样，不然起个念头绝，那就好了。不是又省事多了吗？为什么要绕那一圈？到最后原来还是如此。啊，学道人只怕一念有，一念有。那我们现在这个有是什么意思？一念有，有没关系啊。对啊，一念什么？简单的，一念的认定，这个有就是一种认定，是吧？我起一个念，对现象诸法、色心一切法，终有一法认定，就掉了，即以道隔离隔矣。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会认为它没有，我们不会认为它无，所以因为你保持的完全放开，你变成很灵活的，可以施设一切法相，是不是？那法相有没有一定？就是说，你今天假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好建筑师，他盖楼梯是不是一定要直直上去？他可能绕着这个地形，楼梯稍微转弯绕上去，那哎可以转了好几弯，转弯再走再走再走，突然到最后突然向右一路上去，可以啊，因为地形是如此。好，因为像向右一下就左左左左，然后右上来，因为地形如此。那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我的目标就上去啊，那我借着方便啊，因为你又用善巧有技术啊，转个弯虽然这个很难盖，只要加上几个支柱，建上什么，哎，那马上上去。因为你灵活，所以你不必然这个楼梯是什么形状，我在乎的是如何上去，考量了种种的因缘，如何能够成就啊？所以说，说法者假如没有这个般若智慧，他所说法就处处障碍。讲到最后打在一块都不清楚，就是讲一切空的时候，他却在说法上处处给他安立为是有，对不对？讲依他起的时候，竟然在这个正分至正分里面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哦，这个八四又有六四哦，七四啊，八四，甚至还要加个九四，这中间历史怎么演变，这个起始怎么样？你如果认为六到七，七到八，八到九，那么多的时候，你干脆就讲心一个字就好了。这也是我们这里就不分那么多字，反正就是你的心。所以你在谈依他起的时候，这个理论烦恼是依他起，圣道依他起，乃是理论的依他起，就是靠其他条件来的。所以今天你要施设一个观念啊，你不能。像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用这一套角度来讲法，因为你看到了这个问题你才说这个法，你不要平白无故说法。好，你今天为什么要跟这个众生讲这个法，是因为你看到，好，不管是你看到他生的因缘，或是眼前的因缘，或是你自己方便施设的因缘，然后再为他说这个法，知道吗？没有无缘无故说法的，所以你一定有施设一个对象苦集，然后再为他说一个灭道。如果你都没有观察苦集，你不管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个人能来，你为他说法，说什么话？你不能就啊修行就是念佛，哎，你无缘故讲这个东西。你如果知道他，直接观他的问题，为他说话。如果你不知道它，那你可以用你施设出来想象大概是这样的苦集，那我也说这样的灭道，没有独修独讲道的，没有平白无故给人家很多药，一定是病。好，就算如果没有病，至少说这个至少能健身，那健身在某个意义也就是对身体的某个容易产生的虚弱给它补强嘛，也是病，是不是？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火，即是火。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火，就是即是觉。 就是觉啊，能念念无相，念念无为。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我们那个给大家讲义啊，这个地方啊，第四页啊，第四点，若菩萨眼见色不取相不取好，啊，这是我们讲的嘛，不分别无分别，不随顺不分别相，知性空不念不伤。不念的意思就是不执，不伤的话不损，那就是说不念不伤，简单来讲叫不急不离嘛。好，色乃至法应如应如是知，天子若六路不着不伤，若不伤不着，言得彼得言忍。好，菩萨如是得无生法忍，不分别法，若生不生，无漏不漏，不分别法，若好若恶，若有为啊，若我有为无为，若不分别，如是得言不生法忍，就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你看啊，无生法忍，以以诸法啊，忍就是个字，无生啊，无生法的那个忍，忍字其实就是智慧，智慧，诸法不生。以什么法？以不生法不生，以生法不生，以一切法都不生，连理也不生，连己也不生，就不己不离。所以我们念念无相嘛，啊，你都不急的，你生什么相？相是什么？有相有相有概念，相不一定是色彩，我讲过了，相不一定是色彩，相是一种定位。从内心的相就意相，从外在的是色相，不管什么相就是一种定位，定位的有相有定位、哦、不管就像认知好坏就是相、啊、那一切诸不着的话就是念念无相，念念不为啊，无为啊，为什么不念不伤啊、哦、无为，无为你要为什么？要执取它照做，为就是这个照做嘛，照做的话为什么会造作？一定有人能所才能造作嘛。那既然无能所，你为什么？是不是？所以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下次你们拿这句话、哦、去跟很多法师讲。就学到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你们回去跟你们师父讲啊，就不是我说的，黄檗禅师说的啊，说不用学，你也不用讲，我们要下课了。嗯，所以我们讲说，哎，总不用学，整个不用学啊。啊，如佛法，像我们现在也是在学。那我们问题就是说你用什么方式学，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来讲啊，如果以佛法不相应，你学的是一个相似佛法，那你了解佛法的道理的时候，你学个什么？你学到最后学那个不能学的东西，学到一个不能学的东西，就学的这么一个念头而已，学了一个技巧以后，而知道这个技巧连技巧我都不能拿，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现在谈的这些，谈完竟然是，所以我不认为你们可以一直你们要取这个意啊，啊，千万不要学这个琐碎文字，因为这里的文字。很淡，不如学经典的文字，文字经典文字还多才多姿，这个文字都是在当向前置的，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务必要取其意，如果不取其意的话白学。所以你看呢、哦，我们甚至讲完完了就完了，你始终就用你的东西来跟我这样对啊、哦，那方向感有没有？ 所以说其实下来就一句话，你也许只要记个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了，最好是这样啊，就是你那个方向感有没有出来。那你如果接的时候很多用语你都必须要再反复琢磨，那你就记完之后方向感呢有了以后就可以收起来，因为每次也状况不一样，就是当你的眼睛张开的时候你就不用记道路里也熟了，眼睛也明了、哦、你今天走到路旁边想要坐下来休息也可以，你走到最后高兴又绕回来也可以，反正你也不会迷、哦、那你如果没有尝试要让你的眼睛亮的话，你再记多跟你都修行无关、哦、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记，就是不断的拿来做左右揣摩，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累积知识，否则的话就会碰到这句话，一切佛法总不用学，真的不用学，你就学白学的，
没关系，
没关系，不相干，真的。所以没有，所以说我一直要你们找到一个方向感，就是这样。学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当你看我们现在一间小学读的那个加减乘除，你们还有没有那个书？有必要留着没有？不要嘛，啊，会的嘛，啊，会的什么就可以回收了。那些课本回收或者留给小孩子用，你不用记，你不用每次要算加减乘除的时候要拿来参考，因为你已经很熟了，是不是？所以学到最后是学什么？你现在我问你，加减乘除会以后，你在你内心里面留下的是一个技巧，留在脑袋里面吗？你的那个脑袋有一个角落放的是加减乘除，只要碰到加减乘除它就作用了，就跑出来。林花姐你会算，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心机留在你的脑袋里，就会而已。所以学佛法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花姐就是说我们务必要了解、啊、我们现在在普遍佛法的学习现象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无知的无知啊，连起码的知见也不懂，那不然就学了很多了，那在学很多的和学不都不学的烦恼一样，那学很多的多少还有点结个缘，可是就它的作用假如不能受用的话，所听闻的话那成为障碍。所以学的多和学的少不能代表一个人，而是在那么学的有用没有。所以有的人听闻的不多，可是要领被他掌握住了，他身心的自在，思想的灵通，胜过你读了很多书、啊、所以我就想一想说，我们今天为很多书上为了教学用，如果就自身那种，其实不用带那么多书。好，我们今天出去求道，不是去上课。知道是道，求道，求那个道，不是一样一样琐琐碎碎冥想一直学，不是的，那是浪费生命，死了以后这些东西都没用了，死了那时候能拿出来作为正知正见，能正念分明的那个就是你学的，如果拿不出来就是冤枉，就是这样白走一趟，琐琐碎碎依然在人世间里面六道轮回里面转，你就要带着佛法的很多观念在轮回的，对，是吧？所以说学到若一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当然这是最主要是取其意啦、啊、他的不用学，我们当然要学啊，学什么？我们也拿那个学来破这个学、啊、一层一层一直磨到彼此着损掉，就都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学什么？我们学的是一个不该学的东西。那你如果不学，你还知道，你还不知道你不该学。所以现在就是学什么，让你知道说你其实是白学的。那总得学吧。所以后来就哎，你看哦，众里寻他千百度啊，那你还是要寻啊，没办法嘛，你不寻，直接跟你讲，你就不相信。那回头呢？回头就是把过去的那踏破铁鞋的一切诸恶都放下。你不要回到头源头来的，还一直在怀念以前的那个踏破铁鞋的那个 那个地方。所以说我就接着出家人最奇怪的是在收集古董的人，怪无聊的。为什么修行人在收集古董？我就讲说你就是最大的古董，你无量劫就是你，你就是最古的古啊，对不对？哪有一个古？请问的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不同，古在哪里？你以为是古，我跟你讲哪一个古？古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个东西不变，从古至今始终不变才叫古，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虽然古，下一刹那就不是它，刹那刹那中前不等于后，后不等于前。其实你今天看的是看是古物，其实是新物，你知道吗？新和合的一样东西，带着古的影力量形成新的形成啊，对不对？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我所以你们应该听过，我们现在我这个人是最新的，也是最古的。这在佛法就是要这样解释，不是吗？我这个生命从无量劫来就引申到现在，所以很古。可是无量劫到现在已经在前一刹那一面，这一刹那的我是最新的。别人说我年纪大几岁几岁，可是在此一刻就是唯一一刻，这一刻就独一无二的当下唯心，当下就灭了。所以要收集古董，那你就收集你自己，你那个喜新厌旧，那就喜自己吧，哪样东西？所以经常在物上而转的人，其实你也知道，没有正见，是不是？好，唯学，你看一切总不用学，然后又跟你讲唯学无求无着，不是吗？所以学的就是这些。那你无法做到无求无着，我就用种种方法让你无求无着。你现在抓着这个糖果非常喜欢，好，那我没办法取代你，那我就给你下一个东西，那个虽然也是甜的，可是这个甜呢比较不会蛀牙。那完了以后再一个换一个，换来换到最后，换成笔了，为什么？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取代一个，然后一个智慧向上提，一个一个这样，到最后就说啊，现在可以换了啊，现在可以换了。好，就像我们讲圣诞老人一样嘛。为什么要讲圣诞老人？讲圣，就像有一次啊，一个老外问我说，你们过不过圣诞节？你们重不重视圣诞节？我说我重视。他说你不要骗我。我说我为什么要骗你？我重视啊，圣诞节跟我宗教无关，可是我觉得圣诞节很有趣。我可以跟别人一起过圣诞节，因为那个气氛对众生没有坏嘛。啊，如果他本身没有宗教信仰，圣诞节反正也不是宗教的问题了。这他就一种节庆，那种大家在唱这个圣歌，其实他也没什么特别宗教意思。可是这种给人家很祥和的，我有什么好拒绝？所以我们以前也经常在布置圣诞节的那种啦，我们但跟圣诞节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的啦，不过就是名称就是圣诞节，那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现在回头把我的宗教拿出来跟基督教去对立，那我显然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吧。他很怀疑的，为什么我会重视圣诞节？我正是，我同意圣诞节放假，那我也同意佛诞节放假，只要众生有利。如果没力，放那家干什么？对，所以我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东西，最重要是它的作用嘛。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小孩子讲圣诞节？因为它有一时的用途。跟他讲，讲到最后，到大了，你跟他讲圣诞节，圣诞老公公在不在的时候，你不用讲他，你说假的，不用你说，我知道啊。可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小学生老师一下子，我们讲说白目仔，他进来跟小孩子讲说没有圣诞老人，哇，全班都哭出来了。他不无聊嘛，他就跟小孩子去争那个圣诞老人有没有。你看，我就讲嘛，开给他嘛，圣诞老人给你嘛。耶稣基督在不在无妨啊， 只要你能得利益嘛，然后带到你成熟了，骨骼健壮啦，可以独立的，哎，拐杖给我。为什么？我看不用了，你就能站的嘛。对，哎，你怎么跑楼梯上啊？你都已经上楼，你要楼梯干什么？你说把我船沉了啊，你都到彼岸了，你要船干什么？你上了彼岸，把船又扛上去，不需要。可是，在某个阶段，就是要船嘛，就是要阶梯嘛，就是要拐杖嘛，是，这就是佛法嘛。你学什么？不用学，可是要学什么？学无求无着。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无求无着，好，那就给你一个有求有着的东西，渐至到最后还是无求无着。这就是三大二圣七劫，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那这个时候是你既然有缘闻这个法，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不直下修这个法呢？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其实这是方便对的啦，啊，方便把它，因为我们中文有时候讲就故意把它切开啊，无求即是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那我们就我们若不懂的，就是把无求跟不生配，那无着跟心不灭配。其实，请问无求，无求就是不生不灭嘛？无着呢，也是不生不灭啊。你还要把对开成两边，一直配一个、啊，好吧？我们的习惯呢，哦，就这样，有无求即不生，无着即不灭。那请问，那无求是不是有无求？它是不生，可是它是灭。如果你能照这样分的话。是不是在佛法里面有很多是为了让语词漂亮好记好诵啊，所以它这样对称的。可是在逻辑上不是这样，在佛法的本意上也不是这样。所以无求是什么？心不生不灭。无着呢也是心不生不灭。简单来，无求无着就是不生不灭。那什么叫不生不灭？你要讲，我们讲要生命要有个东西嘛。那如果那个东西主体不见了，你生命是啊、哦，你要讲说某某东西生嘛。如果你讲生什么嘛，对不对？我们要讲一个东西生，要讲东西灭嘛，不会有一个单独就生一直生什么，就有个东西生嘛。可是如果那个主体性没的话，你讲生就没得谈嘛，对吗？所以无求无着，为什么不生不灭？因为无一法可得，何来谈生灭？那我们从生灭里面衍生多少错误？你看我们的身心里面，你能不能看到我们日用之中，我们落入生灭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执着？比如说你在时间上的变化，啊，在动作上的变化，啊，在东西的变化上产生的一些分别，其实就是生灭的分别。嗯，好，不生不灭即是佛。其实不生不灭即是佛，应该不生不灭即是法性如如啊。那证得法性如如为佛，所以不生不灭即是佛，这也是一个方便说嘛。不生不灭哪是佛？不生不灭是法性实相，证得法性、觉悟到法性实相的才是佛。所以对有情人体会到不生不灭，名之为佛。所以他干脆就简单来讲，了解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佛，因为它是让你为佛的根本道理。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门，很有意思啦，直接点出来了哈、哦。本无一切法，离即是法，离的意思。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如果你们懂，你们对这里面的每个字义，应该都会产生比较恰当的解的。离即是法，那离是什么？对，就是不着。嗯。好，你不要把我离开哦。离就是离那一份执着，就是、不执。好，所以你不要离，什么就掉入一切对法的执， 所以我们若产生离的观念，啊，这个就是一个，啊，有一个所谓离，就是说我们经常为什么我马上看出有问题，离经常是确定一点然后从那一点离嘛，对不对？所以离会有意义，一定是要有一点让你固定，然后你再从那一点离开，不及它嘛。可是问题，假如这一点是不存在，你如何离？所以广清老和尚为什么讲这不来不去？啊，但有来去就麻烦了。怎么来啊？你因为你要有一个空间嘛，有个时间起点的时间的落点嘛，空间要有一个边到一个边嘛，那才会有一个动静进出嘛，时间会有一个出发到结束嘛。问题你先把我找一个点啊，我才能长下一点，你要有一个词，然后笔有一个笔才能词嘛。可是问题彼此没有的话，你叫我离哪来，那什么会有来去呢？是不是就不来不去啊？所以不来不去啊。好，那为什么八部中道里面讲不依不异啊？一是同的意思，异是不同的意思，你要比同比异，要找个点嘛，对不对？先找一个固定为它为标准，跟它一样的叫同，跟它不一样叫异嘛。那问题这一点如果找不出来，我同意就讲不出来了。好，哦，在梦中里面，哎，梦中那个人跟你好像很像，梦到哪一个？哦，那一个啊，或是说我们做同一个梦，这个梦中虚妄的二虚妄法如何论同意？只能论方便名为有同有异，实无一法同意，为什么不可得嘛？对不对？好，知离者是佛，所以一切佛法但从不断的舍边一直成就的，一直舍到究竟处。所以我们后来要讲说有什么祸，有见思见惑思惑，乃至到最后讲尘沙惑。惑是什么？就是迷的。好，所以啊，知离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啊。啊，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学道人若欲得之要诀，但莫于心上作一物言佛。那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特意把佛那个诀的意思这里讲出来？你今天成佛也不过成其诀，那诀有没有东西好？诀就是诀嘛，好，诀有没有食物在那里？没有。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的那个是正的觉，那个觉是什么？觉一切法不可得，具有正，正什么？正无可正，所以他不能说他有所正。你要一般世间人都是有一个对象让你正，可是你现在竟然正到了一个什么？正到了就是一个体验，体验什么？原来无一法可得。你体验的是无一法可得的时候，你发觉你不能谈了。而且你体证到的无法依法得是你本来如是的，你没有心得，所以说因为我了解，终于了解无依法可得，所以我的证就是证这个。那当你证的本质竟然是火定证，你证到的东西竟然是在认为无所证，所以他就不可得，所以他才知道说，哎，你看从出果以上一切都是醒来中的人，醒的程度不同，可是味道一样。虽然光有大小不同，就是觉，对不对？明照之性同样啊。虽然我是小光，你是大光，可是所见的光的能照破黑暗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莫在心上啊，心上着一物言我。那反过来就是在你所观的意思，你不要在任何一个身心运作处见闻觉诸处确定一个任何一个法，就不要生一毫。所以你们现在 你要不要找个定点来，以哪一个为起点来修？你们要不要找个？我们现在要不要来谈次第？请问你们的次第是什么？这是你的一路上的次第，每一个次第变成等同一位了。就是你不管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修的都同样的，就是说等于是从小光开始大光啊，一直慢慢光扩大，可是就光来讲都是一样光，所以等值就开始就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我们叫顿超法门。我们经常讲圆顿法门，是因为他一开始掌握的就是佛法的贵根本。那他有没有妨碍次第？没有，就看个人体悟，个人体悟不同，就在个人体悟不同里面有不同，不同处。那你会的在这里执着，我才为这个地方升起一个法打你的执着，因为你那个执着是无自性的，所以我就升起一个无自性的法来破你。所以一切法但因你所执着处而生，所以每个人修法不一定要一样。那因为你所执着的是本无一物处生一法，所以我为救你的执着处生一个本无在，在本无一物处生一法来对治你这一法。所以问题是众生是当我生一法对治你那一法的时候，你又在我这一法产生执着，所以有时候就越搅越复杂，越搅越复杂。所以你看啊，修行久了又反而复杂了，
是
复杂了。我当眉眉嘎嘎，别别扭扭。我不是要我们随便洒脱那个那种那任性作为，不是。缺少原来修行人最质朴知心的东西，被佛教名相，被很多利多说弄得这样别别扭扭，虚伪了。在事项上很着意，很着意，却忘了自己本心，本心是什么。其实一个圆融的人，就是说，当因为他内心无所执，他为自身利益或者为众生利益，就很如华的展现出来。今天我为什么要持戒？因为对应众生在一时的执着上，我必须生这样的法，遵守这样戒法来对治我这样的执着。所以重点都在对付执着，而不是在为持戒而持戒，懂吧？不是为了持戒而持戒，是为了对治烦恼而持戒，是为了防微止恶而持戒。因为你有不当的恶和灰，所以我才生戒，不是戒就戒，把戒讲死了以后，形成众生另外一个，我们讲若以菩萨来讲，换了另外一个戒，不是吗？在无所得处换了，而且换的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让一群人都掉，你让一群人抓着佛法的外相而不能体会佛法的真意，不是吗？所以谈戒法、谈定法、谈慧法、慧学，都是这样的态度，根本要抓紧了。抓紧了以后，这个戒就清净了，定就清净了，你就可以抬你这时候可以从头从自内心欢欢喜喜的赞叹这个戒，是吧？真法身犹如虚空，只是欲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即法身常能为法身变虚空处，虚空中含龙法身。常能为法身变虚空，虚空中含龙法身，就是这样啊。出问题就出在这里。好，虚空，请问一下，虚空有没有？虚空有没有？我们说虚空没有，虚空有没有？虚空，我们在问你，你在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对，梦中有虚空相啊，挥来挥去的、啊，跑来跑去的、啊，一定有空让你跑嘛。所以空是什么概念？就像你梦中的空也是空，其实是在你脑袋里面根本不空。所以一切空间相是色心二法形成的一个假象，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了解这种 色心恶法的虚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游行他方了，不会被空间的距离所影响，是吧？所以一个人忘断掉了执着的时候，他如果身心更自由，他可以由叫做我们讲到意生生，由意生生啊，意念结的生，这个意生生就自在了。它不是业报，它随意生生，所以意就有一种神通意，灵活自在的，随念而转，随念而展现。好，所以我们在很多来讲，我们这个空间距离，像比如说你如果对这个空间啊，你内心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距离啊，你如果觉得啊，这一趟旅行啊，哇，这很舒服，碰到一些很值得来的啊，大家很轻松，所以这一趟旅行啊，能走的慢慢走没关系。可是你要是很烦的话，这个那么远干什么？或者你身体刚好不舒服，那个空间突然拉长了，突然怎么样？包括观呼吸也是啊，呼吸的进出的那种长短感觉啊，也是因修行人的感觉不同而不同。好，所以空间其实很多时间空间的感觉都是一种色心二法里面交替出来的一个感觉，没有一个实法。好，没有一个。所以说当我们认为说那法身即虚空，这个其实在很多有这样的概念，用虚空来拟这个法身。我也讲过，这个法身变一切，不是在变在虚空啊。你不要去想想说有冥冥中有一个主宰在虚空当中酝酿的一切法，这是外道想法。这印度外道我早就有这种说法了。我们讲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法真实义，法的真实。法的真实是什么？诸法并不是在虚空，虚空是法，然后墙壁一切所行所接触的一切法就是法身。你应该我们说恭敬依一法，是依一切法处不生染着啊！啊，你看哦，我今天会得恭敬这个而不恭敬这个，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定位为如此，对这个东西定位如此，你知它为如此特性，这个自信，所以你这个不喜欢，所以你有区别。可是你要了解说，每一个东西它就它的本源啊，本源啊，根源处一样。那既然一样的话，我今天是在一切所缘处啊都恭敬，我讲的恭敬是以一切法不即不离。这样的恭敬心，你就不分说你现在是面对佛或面对凡夫、面对畜生，乃至对一切境有情无情，都应该以不急不离之心一一恭敬。那源于这个法能体会觉，这个觉才是法身所依处，那就见法，就是见如来，见法就是供养如来，是不是从这里来谈的？所以有人讲说法身变虚空，除了虚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其实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是就虚空，这个大家注意哦，不知道法身即虚空哦，他以为是法身变在虚空，是虚空中含的一个法身。那请问一下，这里后面就讲说原来他不知道法身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法身，那于是我们就产生误解了。误解什么？前面讲的是虚空包容法身，不对。可是现在是把虚空等于法身，这样对不对？
你有一个法身。
嗯，不是，法身在哪里？法身就在虚空。法身就是虚空，就是法身。那其实你应该，那这样就我会产生对虚空的认执着。哦，原来就虚空就是法身。请问一下，虚空是不是法身？注意听，注意听，注意看啊啊！虚空是不是法身？法身是不是虚空？ 虚空是法身，法身虚空，法身又是木头，法身又是石头，石头又是法身，法身都是啊，只是他现在举虚空，虚空也是法，法就是法身啊，法身就在虚空啊，就是空即是色啊，好、哦，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是行识即是空啊，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虚空是如法身是啊，可是如果虚空只是法身，错，或是法身法身只有是虚空，错，法身在哪里？法身在虚空，也在我在一切处啊。凡是说法，就是说法，法就是法身，就是即灭。所以说法就是即灭，所以是法又不可得，是不是？所以虚空是不是法身？是啊。那石头是不是法身？应该也是啊。是不是一切法皆是空吗？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吗？那空是不是就是色？也是啊。所以法身是不是虚空？是啊。那不要忘了，法身也是一切法，这样来看啊。好，若定眼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转那一转就出来了。若定眼有法身，法身不是虚空，但莫作虚空解，虚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虚空，虚空与法身无异相，活以众生无异相，生死以涅槃无异相，烦恼以菩提无异相，离一切相即是佛。谈的又是这个，是不是？所以你今天要来这样谈，虚空是法身，法身是虚空，那你如果有所区隔，你倒变成认定它不认定它，你不是又弱两边吗？是不是？随时把那个准则拿出来啊！为什么在禅宗里面有活来活斩，魔来魔斩？他不要斩活，他不要斩魔。如果他还有活来斩，或有魔来斩的话，那你再怎么斩，越斩越糟糕啊！所以活来活斩，魔来魔斩，其实是一个气魄的语而已啊。他不是要你斩，他不要让你起一个对立心，来的我就杀，来的我就杀，不是？其实说无一法可得，魔来也不可得，活来也不可得，活即是魔，魔即是活，何一法可得？所以我斩的意思就是不止。斩掉的是内心的执着，还真的斩拿火来斩呢，是不是？所以有时候禅师他们的作为就是要破除你的执着。那现在后代的人就在那里转了，是不是？哦，他也来活来摸斩，你不要想真的斩，光你起这个念头就罪过无边的还斩，对不对？他说一切法无自性，我讲这些话没有，没什么问题。没问题，你为什么肚子饿会饿？那时候会得要吃。那一切无自性，饿则不会饿，饿会饿则饿。那你为什么要去吃？是不是？啊，你会得偏一边啊，执着你所要的。这不但是之间错误啊，还在那争慢啊，以为自己可以。所以像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在谈佛法里面，它很多用词啊，它是别有一番意思啊，啊，结果我们反而拿这个来在那里玩弄，它会出问题啊，嗯，所以我以前经常讲一个例子嘛，啊，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他师父喜欢跟他参禅啊，他就师父有一次他在叫他，啊，他回头道一句，啊，他说。他就问我说：“要说还是不说？”我说：“像你这样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啊！你们这样问我，你根本你这么怎么做都错。那我怎么说？你这么一你想啊，动念即乖。那怎么样？说不说？如果你对了要说也对，不说也不对啊，对不对？”是你今天要怎么说？你现在根本就一开始就不对了，你怎么弄得错啊？啊，今天问你，那你现在那我们要想说，如果人家问你怎么说，拜托，那什么不是吧？没时间去想，你想这些，是，他只是一个 他不是动不动带在你跟你玩，因为真正的东西他没有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叫做戏论的嘛，对不对？他今天用这个，他随时要测验你，让你提醒你，就他就关机斗教，其实他不是在玩，你也不是在表现你懂，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用去装。他为什么呢？他随时在刺激你，知道吧？你今天在一个动作的时候，他要你在这当中，他也要看你定在哪里。哎，哈哈，那我再一点出来，就是看你有没有定在哪一点。你的心看，因为你没有用适当方式，你看不出你定在一点嘛。他就用一个方式让你讲，你就知道说你原来是攀岩在哪个地方。他是一个教育，他不是在玩。有后来禅宗很多大家在玩啊，那斗来斗去有什么用？那就越弄越虚伪，那不如按部次第修。哦，因为声闻修也好，至少还人天福报，被你这样玩到三恶道去了。是，所以他每一个他为什么要谈出这个？他是看你的机缘，看你的身心，这时候取出一个问题出来，用这个问题让你去觉照，是这样而已，就这么一个妙用而已。所以在那文字上转，在那答案里面转，甚至有的那个禅宗后来到各国的时候，就变成在背答案。我问你，你就怎么答？那么怎么会做到这种堕落到这种程度？不会就不会啊，背，因为很多到最后用背的。待会那个泄题呀、啊，就这样。待会那个会这样问，那、啊、你就这样答。这叫人天师范，师范就是师。饭那饭，人天吃饭我看，是那已经没意思了。其实他每个当初，当然现在连问的人都有问题了，啊，那问人有问题，他也没得问，他也没办法问出什么东西来。那对方说不定还比他体会多，他问出来，他就为师的问徒的谈的比他好，师的没话说，大家这个就更糗大了。所以大家彼此混来混去的，我说你答，就这样，其他不要再问了，彼此不要那让彼此闹亏，没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一句话丢出来？其实这个丢出来不是要一个答案，没有答案啊，知道他不要答案。你如果每次人家问那个师说道几句，看藏经啊，不要问我。你每次都这样回答，自己去看，啰嗦。是，如果要纯粹在知识上找答案，你干脆自己看藏经。那问题现在它不是，它是要借着一个因缘，让你去关照，你又落入到哪一边去了？所以虚空法身，虚空虚空法身，这个哈、哦、无异象嘛。你看重点了、啊，所以说他只是举虚空跟法身的关系。如果不把这个虚空法身跟什么东西也可以产生关系啊，那什么叫法身？法身不可得啊，不可得的这个不可得的这种实相意在哪里？在一切法，只要你说一法，只要你起一想，只要你落入一点，就是不可得，对不对？不说法则已，一说法就空。你又产生了一个主体性出来，我就跟空就跟着上来。为什么？因为它是诸法的本性嘛，诸法都因缘生，所以你一生一法当它当本来就是空，不需要我再给你空下去啊，对不对？不要再将心无心了啦。佛以众生无异相，本来就无异相，那本来无异相的 啊生死以涅槃无异相，所以你要不要后来我们在讲说生死即涅槃嘛，要断生死然后得涅槃。所以你看有这种就是大乘慧佛说简直是胡扯。我们不要讲说会说就道理上大乘的道理的确是超胜过小乘的，这不是故意区别的，这不是故意区别的。因为啊，小乘里面讲苦集灭道，可是问题你让就像为什么龙树菩萨讲说，如果你认为实有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不叫苦集灭道了。因为苦如果实有苦，你怎么灭都灭不了。苦会被灭，就是苦不可得，苦不可得，集不可得，灭不可得，道不可得，所以就无苦集灭道。这种讲法声闻人有时候不能接受的。可是这是 你掌握到的那个缘起的道理的更细腻的使用观照以后应用以后所得到的答案，是不是？所以有些人看法就是跟着人家找，你看那很多在写论文的那些在谈的，基本上自己在对 法的观察没有啊，没有啊，是我们讲说一切法，我们现在谈的那种，我们是将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这个佛法真实意透到哪里？透得更深细啊，不但透到世间法，连佛法也透啊。你 不能把缘起法只透在世间法而不透到佛法，那你这个法就变成有所偏一边的嘛。一切法，一切法是泛指事出世间法，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这样才讲得通啊。那缘起无自性，生死不可得，那生死不可得，生死的另外一边涅槃怎么可得？因为生死跟涅槃是两边嘛，所以远离的生死涅槃我们就这样常住涅槃，无余涅槃。为什么？是不离生死的涅槃，这真正涅槃。涅槃诸法本来实相不可得，涅槃是怎么样？远离一切妄想，回到本来的不可得，这叫涅槃。所以一一法之中有没有增减？没增减，只差。为什么称到最后称涅槃？是从迷到觉，就这样而已。你所认识的就是原来的东西，那因为你认识了，所以才称的涅槃。你不认识的叫生死，那可是你又明明知道，当你认识生死，就是生死当下就是寂寂如如。哎，你不过是觉悟啊，你没有在生死上添加一物啊，你的涅槃并没有离开生死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上课也说，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诸行诸法就是生，就是生死嘛，啊，无常无我就是涅槃嘛。那诸行是无常，诸行当下是无常啊，那诸行那被你修完才无常的吗？无常无我是不是就涅槃寂静意，对吧？那寂静的东西在哪里？是在诸行诸法嘛，诸行诸法就是生死一切法嘛。那你看，连三法印当下都在讲生死涅槃，对吧？所以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那不然你还能诸行诸法还能切开？诸行就是诸法，诸法就是诸行。好，当然诸行是不是讲诸法？因为那是就有情变有行造作，所以我们可以讲诸行是诸法，可是没办法讲，那是因为定义上的问题而已。烦恼即菩提，烦恼与菩提无异啊。我们就讲烦恼即菩提，我们经常讲烦恼即菩提。那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因为烦恼菩提，菩提的概念是正烦恼而生嘛。那烦恼如果没有菩提怎么有？如果你免除了烦恼即菩提才是正菩提，那正的菩提是菩提不可得的菩提，所以也不过是一个心理的一种体会而已啊。体会到什么不可得，所以你正菩提并不有一菩提让你正啊，没有一个菩提法，正无所得才叫正菩提，是。好，那这个烦恼以菩提无异相，离一切相即是佛。那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个原则上，你取这个心，其实你在乎的哈，这个其实你看唯识就讲了，万法唯心呐、啊。所以我经常在上课讲说，世间的答案呐、啊，唯有从内心去找，否则的话你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你会得在世间外相里面找到一个标准，你要有一个东西要我们讲何去何从，在外面找到一个可去可从的，你不会有答案。为什么？就像你在梦中里面，在梦境里面要找答案，不是要把你的梦心找出来，你才知道有答案。是，非得下手于梦心，不得于梦境起分别啊，不会有答案的。一法生一法生，起这个好，马上就结一个恶，起这个恶就结这个好， 如果你细观一切法，你真的很难对任何一个东西做完全的定然的那种定论，中它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好是坏没办法讲啊。从这个角度是好，从那个角度是不好，从几个因缘来看，这从这一时来看可以，从那一时来看不可，从无量从过去式可以看，从未来式又不可得，又不一定。所以很多东西人家盖观论定，问题观不会盖啊，盖观也是盖这一世观啊，下世还有观啊，那观永远盖不了啊，盖不了，所以不会论定啊。所以如果从一个境界上里面，因为你那个境是来自内心的妄想心生嘛，你不从妄想心生去断除，你光在境上里面就找答案，不可能有。好，所以心境双妄乃是真法。那其实心境双妄代表的是一种什么？能取所取的妄，远离了能取所取的这个执着，这个才叫做心境双妄。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里面，是不是带了太多我要什么，我做什么，我想什么，我就是能，然后就开始堆在境里面。所以就在这里，就因有所对，那这个对一旦产生了，下一个对就出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产生的轮回妄想的执着，不是一个次第而生的，你的妄想不是次第而生的。你可以看到妄想是一个妄想生出另一个妄想，好像有次第，其实你知道这个妄想结另一个妄想，其实背后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有以这个立场产生这个立场，当我从甲跟乙对立的时候其实丙就出来了，因为你就在第三边，然后你再把甲乙丙合成一边，就当作甲，另外一个乙就出来了。那你再把甲乙丙丁合起来的时候，甲乙丙丁合成一为一个甲，就是概念在玩而已。就是说一个东西，你看我们这一边，然后就以它就另外第三边，那第三边就合第四边，第四边合完第五边，然后三四五的人又各交替又合起好几边，然后从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边，人跟物的关系有很多边，加上时间的因素，又有时间又不同的点，难以思议啊。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一法生，一切法生，知道吗？你要能体会一生一切法生。所以一即一切，就是那一跟一切，其实一就是此生嘛，彼就代表一切法嘛，那你也彼可以代表一嘛，此代表一切嘛，这不就是一个概念上而已。可以你看此生故彼生，蕴含的就是一切轮回的总相。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此，那我们先喝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